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批准对俄罗斯影响美国选举的调查提出第一批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相关调查。在星期五晚上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先报道了起诉的消息。 CNN 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星期一被收押，起诉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穆勒办公室的发言人拒绝了 CNN 要求发表评论的请求。 CNN 说，穆勒团队的律师被人看到星期五进入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取证所在的联邦法院。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星期五投票批准了召开宪法大会成立主权共和国的决议，等于是投票决定从西班牙独立。完成批准工作之后，在场的议员们热烈鼓掌、拥抱并高唱加泰罗尼亚颂歌。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领导的地区联盟中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派别起草并提交的。独立决议案表决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中占据不到一半议席的西班牙执政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和主流反对党社会党抵制了这次表决会议。星期五加泰议会的决议结束了就10月1日举行的独立公决以来加泰独立问题的不确定性。那次公决的选民投票率为 50%， 赞成独立的票数为 90%。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朝鲜加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是在破坏而不是加强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的安全。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他的军力远不敌美国和韩国军事联盟的力量。马蒂斯说，毫无疑问，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攻击都将被打败。朝鲜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受到摧枯拉朽的强大的军事反应。马蒂斯重申了他在出访亚洲一周来一直在说的话，以外交手段应对朝鲜是首选。马蒂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六在韩国与国防官员进行年度磋商，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美韩安全磋商。马蒂斯星期五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并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向美国和韩国的军队讲话。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说，他现在下令解密所有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文件。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经过和凯利将军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部门的周密磋商，我现在下令公布所有肯尼迪遇刺文件，只删去目前仍在世人的姓名和住址。川普总统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全面公开透明，并就此打消一切阴谋论的说法。川普总统星期四下令，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暂时不公布数百份文件。他说，暂时不公布那些文件是因为必须要保护军队、国防、情报行动、执法和外交关系不受伤害。这些方面的重要性高于向公众立即公开所有文件的重要性。很多学者对肯尼迪刺杀文件的兴趣集中在刺客奥斯瓦尔德在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22号访问达拉斯的两个月前去过墨西哥。白宫官员星期三对记者有关墨西哥之行文件的问题不予置评。随着美国属地不多了一个把恢复供电的合同未经招标交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公司的细节披露，越来越多的公众为之愤慨。玛利亚飓风摧毁了波多黎各的供电系统，引人不满的合同细节包括劳务费相当于波多黎各正常水平的5倍，同时还有一个条款规定这些劳务费不受波多黎各或美国联邦政府的审计。华盛顿的美国政界人士要求详细了解这个总额为3亿美元的合同。这个合同在飓风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后交给了美国蒙塔纳州一家当时只有2名全职雇员的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 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她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她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批准对俄罗斯影响美国选举的调查提出第一批起诉， 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相关的调查。在星期五晚上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先报道了起诉的消息。 CNN 援引消息来源报道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星期一被收押，起诉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穆勒办公室的发言人拒绝了 CNN 要求发表评论的请求。 CNN 说，穆勒团队的律师被人看到星期五进入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取证所在的联邦法院，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星期五投票批准了召开宪法大会成立主权共和国的决议，等于是投票决定从西班牙独立。完成批准工作之后，在场的议员们热烈鼓掌、拥抱并高唱加泰罗尼亚颂歌。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伊格·德蒙特领导的地区联盟中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派别起草并提交的。独立决议案表决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中占据不到一半议席的西班牙执政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和主流反对党社会党抵制了这次表决会议。星期五加泰议会的决议结束了就10月1日举行的独立公决以来加泰独立问题的不确定性。那次公决的选民投票率为 50%， 赞成独立的票数为 90%。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朝鲜加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是在破坏而不是加强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的安全。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他的军力远不敌美国和韩国军事联盟的力量。马蒂斯说，毫无疑问，任何对美国或美国盟友的攻击都将被打败。朝鲜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受到摧枯拉朽的强大的军事反应。马蒂斯重申了他在出访亚洲一周来一直在说的话，以外交手段应对朝鲜问题是首选。马蒂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六在韩国与国防官员进行年度磋商，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美韩安全磋商。马蒂斯星期五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并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向美国和韩国的军队讲话。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说，他现在下令解密所有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文件。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经过和凯利将军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部门的周密磋商，我现在下令公布所有肯尼迪遇刺文件，只删去目前仍在世的人的姓名和住址。川普总统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全面公开透明，并就此打消一切阴谋论的说法。川普总统星期四下令，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暂时不公布数百份文件。他说，暂时不公布那些文件是因为必须要保护军队、国防、情报行动、执法和外交关系不受伤害，这些方面的重要性高于向公众立即公开所有文件的必要性。很多学者对肯尼迪刺杀文件的兴趣集中在刺客奥斯瓦尔德在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22号访问达拉斯的两个月前去过墨西哥。白宫官员星期三对记者有关墨西哥执行文件的问题不予置评。随着美国属地波多黎各把恢复供电的合同未经招标交给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公司的细节披露，越来越多的公众为之愤慨。玛利亚飓风摧毁了波多黎各的供电系统，引人不满的合同细节包括劳务费相当于波多黎各正常水平的5倍，同时还有一个条款规定这些劳务费不受波多黎各或美国联邦政府的审计。华盛顿的美国政界人士要求详细了解这个总额为3亿美元的合同。这个合同在飓风发生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交给了美国蒙塔纳州一家当时只有2名全职雇员的公司。很多波多黎各居民更担心这个纠纷会进一步推迟恢复供电的时间。玛利亚飓风发生了一个多月之后，全岛的75%仍然没有恢复供电，估计全面恢复还需要数月时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十九大尾声将至，习近平新时代如何规划和布局逐渐显露，中共有关一些重大政治议题的决定呢，也即将水落石出。然而中共政治暗箱操作，新一轮高层权力斗争又空前激烈，致使外界聚焦的一些十九大悬念至今呢仍悬在空中，比如习思想入党章是否冠名，政治局常委花落谁家，王岐山最终何去何从，习近平会不会由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党主席，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会拥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地位和权力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关系到中共和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这个问题很多啊，我们首先啊来看习近平呢，他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思想。有人说呢，那么中共最新的指导思想的名称就等于呼之欲出了。但是会不会冠以习近平的大名，似乎现在还没有定论。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定局。习思想前面要冠以习近平的姓名，另外呢，这个习思想会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习近平他的工作报告只谈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六个常委，包括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这个张高丽。他们在分组讨论中都讲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呢都强调要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代表，包括一些封疆大吏的讲话，还有一些军方代表的讲话，那么纷纷都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情况看起来，那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名的会列入党章，而且会把它明确的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应该是已经成为定局。
好的，那我来就这个问题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冠名与不冠名究竟有什么区别？您预测中共最新这个指导思想的这个全称会是什么呢？
冠名不冠名的问题其实以前我都谈过了，
对，
就是说如果冠名就跟毛泽东邓小平并列，如果不冠名呢就和江泽民胡锦涛并列，这个可能是一个层级上的不同。当然这一次这个我也数了数字儿，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6个字，这个长度是前所未有。过去我们看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然后科学发展观，其中最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你要简化也就三个代表，反正就是4-5个字的居多。这一次这个长度长达16个字，确实是前所未有。不过我现在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这个最后还得看这通过了。再有一点就是，我刚有一点点评吧，这个有司就找上门来了，就是不让发言。我也不知道这个一个报告出来就是供大家这个讨论的，为什么就不能发言？所以现在呢，我现在只能发什么言呢？就是我当我自己的录音机，我把我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如此而已。谢谢。
好的，那张先生，我继续问您一个问题啊。您以前记得我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呢，您说到过，就是这个思想的提法啊，字数越多越值钱，含金量就越高。那么您刚才提到，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长的这个指导思想。那您怎么评价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长，但是有一点就是，好像它不像那个，就是它其实是这几个除了这个名字啊，是这个习先生贡献的。这个新时代呢，其实好像我记得，江湖的那个时候也都用过"新时代"这个词儿。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好像邓小平也用过，思想这个毛泽东也用过。
嗯。
所以这个现在呢，是把这几个都串在一块儿，然后冠了一下名。但是从内容上来讲，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各有千秋。
嗯。
但是呢，这一次呢，好像是，别人的感觉是一个集大成，但是具体的那个我学习不了，所以我也不敢说。
嗯，好的，那我请教，我们继续就习近平思想这个问题呢，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有报道说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这个思想，您刚才提到很长。但是有人认为呢，可能以后就会逐步的缩短，啊，就会把它变成习近平思想了。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看很有可能，因为它太长，大家念起来方便，自然就把它这个简化成习近平思想。这么一来呢，就和毛泽东思想简直就是这个并驾齐驱了。另外我还要再强调一点的是呢，这个在十九大党章上，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去，而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它不仅仅是因为冠以这个习近平的姓名而超过了江湖，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它是在习近平本人还在世在位的这个情况下就写进去的，在这点呢，它就甚至也超过了邓小平，而达到了只有当年毛泽东才达到过的那种地步，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习思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悬念不大了。就是习思想的提法，看来呢，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好的，我们在十九大闭幕之后，我们再这个拭目以待。那么另一个热点问题呢，可能就是这个新任的政治局常委人选。我们看到十九大前夕和大会期间呢，这个新任政治局常委这个名单满天飞，习近平、李克强之外，栗战书、汪洋、王沪宁和韩正的这个争议似乎不大。那么争论的焦点就是集中在胡春华和陈敏尔身上。首先我请教胡先生啊，现在十九大接近尾声，谈谈您对新政治局常委人选的这个预测好吗？
其实这个预测新政治局常委名单也不是太难，因为按照规矩，要当常委的必须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在67岁以下。你这么算下来，那就这个只有这个6-7个，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栗战书、汪洋、韩正、胡春华、这个王沪宁、这个赵乐际。这么几个人，那可能有一个会这个破格提拔的呢，那就是陈敏尔。那么刚才你也都谈到，关于栗战书、汪洋和韩正这三个是没什么争议的，一般都认为都肯定会上。那剩下来就是，陈敏尔、胡春华、那个王沪宁和赵乐际这四个人。那么这中间呢，这个胡春华和这个陈敏尔可以说是一对。那在我看来呢，这两个人要么全上，要么全不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本人不喜欢团派，也不喜欢胡春华，尤其是胡春华本来是摆到一个皇储的位置，所以他更不愿意，他更愿意提拔这个陈敏尔。可是陈敏尔毕竟这个现在只是中央委员，两个同，他和胡春华同是60后，你如果让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陈敏尔上位，而不让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上来，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因此很可能情况呢，就是说要么两个都进，要么两个都不进。那考虑到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不愿意让胡春华进常入常的，那么很可能结果就是两个都不进。所以更大的可能性除了那个栗战书、汪洋和韩正之外，另外两个呢恐 那就是这个王沪宁和赵乐际显得就是好像可能更大。这个当然值得一提，就是王沪宁，因为这个也是过去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作为因为其他很多入常的人都有过主政一方的这么一个经历，而王沪宁他长期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理论家一个幕僚，这当然也反映出习近平本人他对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这个重视。你从前段时间这个习近平出访常常这个王沪宁这个陪同，也看得出他对王沪宁的这个依重。那我可以估计呢，如果王沪宁上位，那么他一方面的工作是要进一步的包装这个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呢，他我想他就是成为未来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主管，那多少有点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当年的这个胡乔木的角色，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就这个政治局新常委这个名单呢，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谈谈您的名单，您一定也有一个名单，尤其是对胡春华和陈敏尔的看法好吗？
哎呀，这个今天谈啊，其实明天这名单就出来了。今天谈这简直就是像下赌场一样，就是看这个你押宝押的怎么样。所以我这个人历来是没有什么赌性的。这个好多人都提名单，我呢是只评论别人提的名单。但是我自己心里没名单，就爱谁谁啊。当然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我再来当我自己的录音机。哎，这个一个呢，这个习礼这个是不变量，然后呢论资历呢，反正这个栗战书、汪洋这个都是资历够。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分析了，我再来分析一下呢，也就是一个我讲过，我说韩正他是一个他既有团派的底子，又在上海长期工作从来没挪过窝，然后呢他又跟这个习总书记这个曾经在上海共事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所以应该说无论按资历还是按人际关系啊，或者派系关系，它都是一个平衡的因素，所以它可能会进。然后呢这个王沪宁呢，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他这个是一位甘草啊，就是反正已经是三朝元老伺候过这个前后伺候过这个已经是三位这个总书记了，所以呢在理论上他总是这个他是一个专门搞这方面的一个行家，所以呢估计啊就是说各派对他也没有什么争议啊，这个也是可以摆得进去的。那么赵乐际呢稍微特殊一点，应该看呢他还是一个是他有团的这个底子，然后呢他长期在青海工作，从这两点来看呢，他可能有这个团派是能够接受他啊。那么当然好像他跟这个现任总书记呢又有这个同乡的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名单啊怎么说呢，我感觉还是一个这个派系平衡的名单。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是习派独大那种情况没有出现，至少从名单的排列上，至少现有的我们看到的格局上没有这个一派独大的这种局面出现，这一点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说啊，当然我们还谈到胡春华和陈敏尔，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像下棋对子儿一样，哎，就是你吃我一个你吃我一个马，我吃你一个车，反正是最后咱们把这子儿对掉了。那现在但是剩下的这个阵营来看，应该说这个习家军也就是两席或者两席多一点。那么这个我觉得在19届这一届里头，习先生还不得不继续的与这个团派共事，这也是我以前的预料。但是不是明天揭锅，所以今天我说也就是重复一遍。
好的， 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刚才指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说呢，习近平单从人事布局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他一权独大的这个局面还没有形成。现在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贵州的广先生，贵州广先生你好。
啊，就是我对于十九大人事布局，我们党自十八大以来对反腐倡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于任何十九大常委名单不乱的揣测都是不负责任的。
嗯，
我们党对于选举人才有我们党的制度和我们党正常的选举政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
好的，
我们党对于选举人才将会有正确的，将会有一个
好的
适合于人民的。
谢谢您，贵州的广先生。您说呢，中共有他自己的制度规则和安排，但是也需要让外界来讨论。下一位是安徽的佘女士。安徽的佘女士你好。
习近平用国家的钱啊，那个这一次连续给他们啊一人发七万块钱，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一人拿起的钱啊，你花这个钱来寻煤管，跟也是等于煤管的，那些老百姓纳税的钱也等于在煤管的。我跟你讲，
好的，
这个不应该做的，我跟你讲，你们再讲的好听，你用做，我可以告诉你。
谢谢安徽的佘女士。您的意思我大体了解，但是口音太重，我不知道我们嘉宾听清楚没有啊。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现在看来十九大之后人事布局到底是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各管一方，还是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走向集权，这是第一个悬念。而打苍蝇拍老虎的王岐山最后到底是反腐王还是腐败王，还要静观以待，这是第二个悬念。而与落马的孙政才是不是真的参与过推翻习近平的篡党夺权的宫廷政变，这是第三个悬念。谢谢。
好的，谢谢刚才这位新疆的黄先生，他一连提出了三个悬念。我们就首先呢请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位黄先生，新疆黄先生的看法。
当然我先谈这个关于王岐山的问题。这个王岐山，其实王岐山的去留在先前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在以前人们都认为那到了十九大王岐山会和其他四个这个超过68岁的常委一样到站下车。那也因为今年这个郭文贵爆料就引起很多争议，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推测。那一派人就认为呢，王岐山会垮台，会被清洗，至少会被调查。另外一派人就认为呢，那王岐山还会留任，还有这个包括留任中纪委书记，或甚至去这个向下一届去出任那个国务院总理啊。那么其实在我看，从现在已经得到了这种各种这个公开的官方公开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前一种可能性应该是排除，也就是认为王岐山会垮台，会被清洗、被调查。因为我们看此前王岐山这个频频出面，包括中共官方为他的岳父这个姚一林举行那个规模这个超高的这么一个纪念仪式。另外王岐山本人还这个会见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李显龙以及美国的这个班农。这些那都表明他这个政治地位还是安全的。所以就是说另外你从这次我们所听说的关于这个上七月底的那次神秘的京西宾馆会议等等，那都表明这个最高当局力保王岐山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至于他留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不大，因为七上八下毕竟是一个规矩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呢，当然有很多是他可能去担任一些其他的职务，比如说他担任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当然这个并不，我从我看来可能应该也不太大。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理论上讲它是和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这么一个机构。排名至少还在最高法、最高检之前，那也就仅次于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那因此呢，照理讲， 这个监察委的第一把手应该由政治局常委，起码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
嗯，
可是王岐山如果这个退休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局常委退休的意思就是辞去所有的党内的职务，也就是中央委员也会退掉的。那到时候你王岐山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你怎么还去当这个监察委的主任呢？这个就未必说得过去。
嗯，
所以相比起来呢，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他可能什么出任国家副主席这种，至少从体制上来讲还容易一点，因为国家副主席我们知道文革之后又恢复了，他原来有几个副主席啊，乌兰夫啊、王震啊、荣毅仁，那后来就是什么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乃至于现在的李元朝等等。那你从国家副主席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他不要求担任的人必须拥有相当高的这个党内的职务啊，那像荣毅仁那还连党员都不是，就是非党人士啊。另外一条呢，他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你看他的年龄，那前几任副主席年龄都很高，乌兰夫啊，这个荣毅仁都是七十几岁，王震都是80岁的才当的国家副主席。所以呢，相比之下呢，王岐山如果下面去当这国家副主席，从体制上讲呢，我觉得他这个遇到的这些障碍恐怕会更小一些。何况这个职务来说，他的权力也是可大，他完全这个是这个取决于主席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委任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来说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到相对来说大一点。
嗯，
但简单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在十九大之后，王岐山被调查被清洗的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可以排除。至于他另有高任，我想在党内继续谋个占有一种高的位置，这种可能性会稍小一些。在其他在国家这个像国家主席啊这一方面担任出任职务的可能性反而会大一些。
嗯，好的。那么王岐山呢，看来王岐山的去向的确是个谜。我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王岐山如果去，他如何去，留又怎么留，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想请教您的看法。
嗯，记得以前咱们做节目我讲过，我说我要是他，我肯定就就坡下，但是我又不是他，所以我也替他做不了什么决定。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先例啊，刚才这个吴平先生讲了很多先例，但是我还补充一个先例，就是邓小平全退了以后，这个从这个常委什么都不当了，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还兼任了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军委主席，而且特地还为他修改了党章，所以这种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就是说给他安排一个正国级的职务的话，这个从体制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至于说超龄那个，刚才这个胡明先生也举了好多例子，说明年龄对于某些职务来讲也不是问题。所以我补充的就是说，不是这个中央常委也那个也没问题，就是说只要想安排总是有办法的。那么但是这个究竟到底这个就是什么呢？他不会让他太难看。
嗯，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五年立下这个，对于习先生来讲，对习先生的这个巩固他的权力来讲，这个王先生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如果说那个好像不给安排一下啊，或当然据说王先生自己有这个意愿，就说是见好就收，啊，就不再留任常委。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啊，做一些安排给这个众弟兄看看，就是说你们只要这个忠诚于我，你们只要这个卖力气，不会亏待你们。你看这个岐山同志，这就是一个先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安排还是有办法安排的。谢谢。
谢谢您。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